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41篇，我们来看从海中上来的兽的第二部分。这一次我们要来看但以理第九章里的王。敌基督也是但以理九章26到27节所说的那个王。你若仔细的读这一章，就会看见这个王是指两个人。首先是指提多，他在主后70年带着罗马军队毁灭了耶路撒冷。那次的毁灭是应验主在路加21章所说的预言。当主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曾向门徒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坏，圣殿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到主死后不到40年，这预言就应验了。按照历史，那次毁坏非常的可怕。然而提多不过是那要来的王敌基督的影儿，提多对耶路撒冷的毁坏也只是敌基督对耶路撒冷和圣殿那要来的毁坏的影儿而已。提多和敌基督这两个人物都被称作那王，但二者中间相隔了大约2000年。但以理书九章24到27节里有70个七的预言，这70个七不是指70个七天，乃是指70个七年。但以理书九章25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乃有七个七和62个七。这里所说的七个七是从波斯王下令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算起的，从这命令发出直到耶路撒冷重建完毕共有49年。62个期乃是从耶路撒冷重建完成到基督钉死十字架之日。但以理书九章26节说到基督的钉死，那里说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因此由圣城重建完成到受膏者被钉共有434年。所以但以理九章所说的70个七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基督被钉死之后，提多毁灭了耶路撒冷城。从基督被钉死到70个七开始，中间有一个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的空档，到目前为止这期间已经超过1900多年了。这一个空档包括了结束于公元476年的古罗马帝国，也包括了以后顶替古罗马帝国的罗马天主教，将来还要包括复兴的罗马帝国。这复兴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将是敌基督，他要与犹太人订立七年的盟约。但以理九章27节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在这个盟约中，敌基督要答应给犹太人自由，照着他们的宗教敬拜神。然而过了三年半之后，敌基督要改变态度。但以理九章27节继续说，一期之半他必是祭祀与贡献止息。这毁约的事正发生在一个紧要的时刻，就是撒旦被摔到地上，站在地中海的岸上挑拨敌基督的时候。那时候敌基督就要高抬自己在众神之上，他可能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不可再敬拜你们的神，我就是神，我命令你们停止献祭，废掉你们的宗教节期，此外我还要更改你们的律法，你们必须忘掉一切有关你们神的事，忘掉他的律法，忘掉节期，要转过来敬拜我。敌基督高抬他自己在众神之上的时候，也要污秽圣殿。但以理书九章27节也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主耶稣提到这事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敌基督要带进可憎之物或偶像，也带来毁坏和毁灭，拆毁圣殿以及耶路撒冷城。 这是对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正确领会。我们若有这个领会，就会看见敌基督要怎样的对付犹太人。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就会看见敌基督不只要消灭犹太教，还要消灭天主教。在神眼中，犹太教和天主教都成了可憎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些人从前在犹太教或在天主教中，但是感谢主，我们已经不在这些教里了，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许多世纪以来，这两个教在神眼中已经成为可憎的。在启示录二章九节和三章九节中，主耶稣称犹太会堂为撒旦会堂，还有主耶稣启示使徒约翰，天主教就是那大妓女。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你怎么能说犹太人的会堂是撒旦的会堂呢？犹太人在会堂里不是敬拜神研读圣经吗？但不是我说犹太人的会堂是撒旦的会堂，这是主耶稣向他的召会所说的话。在会堂里的不再是神，那是撒旦。也有人替天主教辩护说，天主教不也传扬基督吗？可是天主教传扬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而拜玛利亚乃是从异教来的。在天主教里，那称作神之母的玛利亚乃是换一个样子的维纳斯女神，这是属鬼的。此外，圣诞节也是属鬼的，因为12月25日从前是一个庆祝太阳生日的异教的节日，竟然取来当作基督的生日，这是何等的亵渎。在天主教里，几乎每件事都有基督的外表，根源却是出自巴比伦。为这缘故，在神眼中，天主教乃是大妓女，借着属灵的淫乱使他自己富足，因此天主教被称为大妓女。犹太教和天主教都是撒旦化的，在撒旦的煽动下，敌基督要消灭犹太教和天主教。他做这毁灭的工作，并不知道他是为着神和基督所做的。在这一切之上，神乃是主宰。敌基督要做这一切事，以高举自己在每一种神之上，又消灭所有的宗教，使他自己成为独一敬拜的对象。最后，敌基督要被神的愤怒所毁灭。基督要在哈米基顿之战彻底的打败敌基督，执行这毁灭。我们现在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里的王，敌基督也是但以理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里的王。我们已经指出过，但以理十一章里有两个王，就是南方王和北方王。在但以理十一章，南方是指埃及，北方是指叙利亚。有的时候埃及与叙利亚互相征战，叙利亚王就是北方王，与要来的敌基督有密切的关系。但以理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五节的王，乃是由十一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所指的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所预表的。这段是指公元前175到164年。安提阿克毁坏了圣殿，又放一头猪在殿里污秽圣所，所以根据赐经，就是赋予旧约正典后的书卷中两卷的记载，马可比犹太的爱国家族起来抵抗他。安提阿克反对神与他子民所立的圣约，又除掉了长线的祭。不但如此，他更在殿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偶像。我们说过，敌基督也要行这些事。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启示，这王就是敌基督，要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 的基督也要如此做。但以理十一章三十八节说道，的基督要敬拜保障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的基督要背离神，转去敬拜他自己的偶像。三十九节说，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指明的基督要提升那些承认他的，他要将荣耀和管辖的权柄加给他们，又要把部分的地分给他们作为贿赂。十一章四十节说，的基督要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这就是说凡被他侵略的国家必被他占领。的基督也要进入那荣美之地，那荣美之地乃是圣地，这指明他也要占领犹太国。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五节说，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这里所说的海乃是指地中海和加利利海，荣美的圣山是指耶路撒冷所在的锡安山。在这两海和锡安山之间，的基督要立起他如宫殿的帐幕，最后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就是说基督要在哈米基顿之战中将敌基督了结，没有人能帮助他逃脱。我们把这些关于敌基督的各点看过后，就会看见他将是个怎样的人，甚至知道他将从哪里出来。按照圣经，我相当肯定他会从希腊或古马其顿的领土出来，他可能既是希腊人的后代，并且又从那一带地方出来。东罗马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国土的四部分，照着预言，的基督不会出自西罗马帝国，那要从希腊和马其顿帝国领土中的四国之一出来，这些国都在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内。我强烈地说，的基督可能出自希腊国籍及其领土，我们需要留意观察在希腊所发生的事。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和十一章中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这些已经应验的都是照着字面来应验的，所以余下的预言也必如此的应验。的基督要从马其顿或希腊出来，扩展到南方，也就是埃及，又向东方，就是叙利亚，再到圣地，就是以色列地。今天整个世界局势的中心就在中东，我们相信时候近了，基督和敌基督不久都要来到。然而我们并不是等候敌基督，乃是等候基督的来到。我天天都在留意中东的局势，并且也运用我的灵去揣摩那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我们赞美主，从他的预言里我们得着神话语的亮光。我们把那有关敌基督的预言研究过，可以下结论说，他是属世权势的最终表现。在神看来，属世的权势开始于巴比伦，接下去是马代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以及罗马帝国。马代波斯帝国接续巴比伦帝国，马其顿帝国又接续马代波斯，而罗马帝国又接续了马其顿帝国。从这里我们看见，属世的权势乃是一个帝国接续另一个帝国，最后敌基督要从罗马帝国兴起来，作为属世权势总结的表现。当敌基督被击败又被扔进火湖的时候，属世的权势就完全被了结了。按照但以理书第二章，将来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天降下，打在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上。那石头不只要把十个脚趾头砸碎，乃是要把整个大人像从头到脚都砸碎了。我们都知道，那石头就是基督。今天它是建造的石头， 但到那一天，他要成为砸人的石头。对教会，基督是建造的石头，但对属世的权势，他是那将整个大人像砸得粉碎的石头。我们说过，敌基督要从古马其顿帝国的四国中之一出来，很可能是从希腊出来。希腊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将是那大人像十个脚趾头所预表的十国中的一个。按照圣经的预言，我们现在能清楚的肯定的说，敌基督要从罗马帝国的希腊或马其顿一带地方出来。我们也看见了敌基督要做什么事，他要反对神，逼迫神的子民，他要废除一切与犹太教有关的事物，逼迫犹太人和那些留在地上的基督徒，并要消灭天主教。他将非常的聪明能干，且有能力摸到天上的天象，他很可能应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探查到太空，他的形状魁伟，强壮凶猛，能够吸引人。若是敌基督出现了，而你还留在地上，你可以凭着这两篇信息中所说的特点认出他来，你会知道他是谁，就不会被他吸引去了。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一个强的领袖，虽然如今是民主的时代，但很多人已经厌倦民主制度的缺点，转而寻求强有力的领导。当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出现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倾向他，这是今天世界局势的趋向。所以敌基督会很容易的吸引许多人，但是赞美主，我们有预言的亮光，我们不是在黑暗里。我们知道敌基督将是怎样的人，敌基督是但以理七章的第四个兽，是但以理八章里的小角，是九章里的王，以及十一章里的王。当他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把他认出来。